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这次是有两个月了啊。刚才我突然有一个感觉，现在呢常常祷告的时候，过去都是说愿意你祝福保守充满你的仆人，现在多加了一个字，你的老仆人，真是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同学很多，互相之间，老徐，没有多久就变成为徐先生，然后呢，就变成为徐叔叔，那下一步呢，就是徐伯伯。后来成为牧师之后呢，我想这个 progression 这个进步应该停止了。我说徐牧师就是徐牧师嘛。有一次在 Manhattan 讲道的时候他们介绍徐牧师，介绍完了之后他就说现在我们请徐老牧师来。然后我以为这个也够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夫妇带着他的儿子说，来赶快叫徐老牧师爷爷。我也不能够 deny， 也不能够否认这个时间哈。我上个月没有过来是因为我去了一个圣地旅游。那圣地旅游主要的这个一个原因就是庆祝我正式成为八旬老翁。那个时候在这个圣地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真是感觉到这个时间的这个progression， 这个一直身体我自己不会有太多的感觉，因为那个是很慢很慢的，每天一点一点一点，我不感觉的。但是这圣地旅游就感觉到了，因为要走很多很多的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你可以在我的 iPhone 上面找出来那一天呢走了这个25000步，这相当于7-8英里哈。确确实实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感谢主一切平安除了我们的这个 luggage 丢了之外这个也是一个祝福。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缺了什么东西就是少了几件衣服。少了几件衣服，你一件衣服穿三天也不会有人知道所以就发现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环境你说好吗？是神的祝福，但是也可能呢是一个危机。因为在舒服的环境当中，常常人的这个 spirit， 人的这个战斗的这个心智是往下走的而不是往上走的。我们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个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不能够太舒服。有的时候我们碰到拦阻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避免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传福音给高知高级知识分子 OK 我们还是先把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把它读一遍，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多花一点时间也好 OK。 保罗和希拉经过岸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沙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给他们辩论， 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 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律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兄弟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了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藏，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与铁沙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有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律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铁沙罗尼家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也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听听。保罗站在亚利巴古大中说，众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游行的时候我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的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给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见察，如今神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到你面前来，我们愿意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将我们自己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来教导我们来 引导我们去做我们当做的事，走当走的路，免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浪费我们的时间以及所有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资源。主啊，以下的时间求你亲自来做工，做感动的工作，使得我们愿意听从并且遵守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使徒行传是圣灵工作的一个记录，他描述圣灵借着使徒进行大使命的这个事迹。我们大家都知道大使命这一件事情呢，是所有的教会都应该很熟悉的。很可惜的是，很多时候因为太熟悉了，结果慢慢反而把它淡忘了。本来是一个焦点，慢慢慢慢的，就是说你问他们都知道大使命，但是你在做大使命吗？不能够确定。大使命基本上就是说，圣灵来到了，赐给我们能力，然后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神的见证，不是传扬我们的名，而是传扬他的名。所以大使命的工作原则上呢，是从本地到远方，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呢到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这是从第八章到十一章，直到地极，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八章。这项工作呢，不仅仅是包括各个不同的地方哈领域，它呢也是涵盖了许许多多不同文化的人群，从乞丐到牧羊人到渔夫。这三项基本上是在社会当中呢比较低下层的，税率、女富商、大众。那今天呢，进入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就是受过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思想家们。今天这一段的描述，保罗跟这些思想家们的一个互动。其实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就属于这个群体。OK， 那么在16章里面说的，保罗和希拉离开腓立比，经过安非波里和亚波罗利亚，来到铁沙罗尼加。那这是他们的行程的地图，我把它放大一点，就是在那一段今天所描述的就是这一块刚刚进入欧洲。OK，像往常一样，他们去会堂和福音。我讲了很多次，他们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因为耶稣告诉他们，福音要先从犹太人开始，因为犹太人是神所拣选，他们要使用的这个 messenger， 也就是他们工人。但是我们后来知道，犹太人呢没有接受这个使命，所以呢才进到外邦人当中。Okay？ 所以呢他还是一样，他的习惯先到各地会堂讲这个福音，而这一句话就把福音的精髓讲出来了，基督的受难与复活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是犹太人到今天为止还在那边挣扎的，到今天为止，那些近前的犹太人，我不是讲那些世俗的犹太人，他们跟世界上其他的人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有一些非常非常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在等候基督。保罗在2000年前就已经告诉他们，因为耶稣拣选了保罗来告诉他们说，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仍然不愿意相信，但是当时有些犹太人就信了，还有许多近前的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还有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所以或许有人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神的意思，神的计划不是就被破坏了吗？神的意思是说，他拣选了犹太人，然后借着犹太人把这个福音传遍全世界，对不对？很清楚了。结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吗？都是靠着外邦人来了。 No， 当初的教会当中，你可以说，我说当初的当初 OK， 教会里面都是些是什么人呢？100%的犹太人。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因，于是有些犹太人就信了。而神的整个的 process， 整个的过程呢，都是这样子。他的救恩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预备的，从犹太人开始，其中少数的犹太人他们接受了，神就借着这个少数的犹太人把他自己的救恩传给这些外邦人。外邦人比犹太人要多得多得多了，对不对？所以但是外邦人当中有多少人信耶稣呢？也是少数人。其实从一开始耶稣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你们要进什么？走小路，进窄门，因为那个大路上宽门走的那个人是多数。所以我们不要为人数的缘故而太担心，因为神所呼召的就是这些少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被拖到地方官那里，指控他们是造反的。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一个 false accusation 啊，这个他们诬陷他，他说耶稣是王，我这个倒是一个事实。但是他这边所说的耶稣是王呢，是讲到天国，而不光是当地的政治的，连耶稣自己他都顺服当地政治的这些官员。但是这些人呢，指控他们是造反的。这件事情呢，对于这个地方官来说呢，他们会觉得极度的不安，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敏感啊，他们要把他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的话呢，这些地方官会丢掉他们的乌纱帽的，甚至于他们的性命。OK， 所以呢，保罗和希拉呢，他们就转移阵地到比利亚去，他们原来是在帖撒罗尼迦，所以他们呢，他们的这个strategy 哈，他们的策略，他们的策略就是传。结果呢，他们不是非常的在乎。他们不是不在乎结果，而是不把这个结果看得那么重，因为传是他们的责任，信不是他们的责任。传了，然后别人要反对了或者怎么样，他就走到下一步去，他已经把这个信息传到了，他们到比利亚去了。那么一到的比利亚，先到哪里去呢？还是犹太人的会堂，继续传福音。OK， 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沙罗利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铁沙罗利家的犹太人呢，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那么这一句话呢，也感动了许许多多后来的人。所以你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教会，而每个教会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OK， 啊，我自己的教会叫以马内利浸信会，哎，浸啊，以马内利华人浸信会，你们这边叫做大堪城基督教会，你看，哈利路亚。但是你知道有些教会叫做比利亚基督教会吗？不知道。哦，大概中文的很少，中文很少，但是英文呢 Berean Christian Church 多得不得了，不知道有多少啊！全世界很多都喜欢用这个名字比利亚，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呢是以圣经为中心，我们把圣经提的是最高的。所以呢，我在这边也要跟你们提醒一下哈，要学习比利亚人。而且我现在很清楚地告诉你说，我现在在讲台上所讲的，我不保证全部都是正确的，起码我给你做一个保证，我不会故意讲这些不正确的。所以呢，你不要说，哎呀，徐牧师这么说的啊。假如有一天你真的是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你不可以进来，为什么？因为你信的不纯正的。可是我徐牧师这样说的。那万一耶稣说，徐牧师是谁？我不认识他，那你不惨了？所以你要学比利亚人，好好的去查考圣经，要晓得徐牧师讲的是与不是。OK， 假如你觉得我讲的不对的话呢，你要来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也没关系，你自己把它搞对就行了。比利亚人的这个精神啊，传到今天，所以今天啊，我还是把它啊分成为三部分，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哈。首先，保罗心急如焚，因为他到了雅典，因为他在比利亚之后也被铁沙罗尼迦那边来的犹太人呢跟他搅扰，他们就啊到了雅典去。保罗在雅典心急如焚，因为什么？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然后呢在那边他向这些高知来传道。那对于福音的回应呢，我们就也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的对福音的回应。首先，他与人辩论，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里面，他首先呢与人辩论，他对哪些人？这个辩论这个字我特别把它提出来哈。那这个辩论这个字在这个地方，他所用的希腊文呢，跟英文的 dialogue 其实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这个地方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它是一种对话。那么在对话当中，很显然会有不同的这个想法，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变成为一个辩论了。那么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这边顺便提一下，为什么讲了一个近前的人啊？在犹太人当中，难道有不近前的人吗？近前的人这个地方的意思，它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啊普通名词。到后来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啊，怎么样一个专有名词呢？就是啊，信神敬拜神的外邦人，他们被称为叫做 God fearer 啊，敬畏神的人。那这个是专门指外邦人 ，OK。然后呢，不仅仅在会堂里面，那个在会堂里面只有安息日，其他的时间呢？他们在世上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啊，然后哎，这个时候他们就碰上了这些高知，与以比古罗和斯多亚的学士争论，这个时候的变成为 debate 啊，其实就是啊，我把我的想法跟你分享，你把你的想法跟我分享，然后呢希望能够找出真理来。以比古罗 Epicureans 他们呢认为真实与良善呢是来自追求最高的享乐，他们认为感觉就等于真实， 只要我感觉好就是对的。你们听过这种想法吗？好像现在就是这样。 If it feels good, do it. 只要感觉，把感觉当成为一个最高的标准，这是 Epicureans 他们的这种理论。我在这边可能是在怎么说呢，我都不晓得应该怎么讲。我不是哲学家，我也在哲学上面不是读得很深，所以他们这两派到底怎么样呢，我也不是很熟悉，我只能就讲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大概哈。那么另外叫做 Stoics 啊，斯多亚学派，他们是比较接近宿命论，世事无可抗拒，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能够怎么样，是你选择的吗？有些事，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你所选择的， It just happened， 你怎么办呢？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他们的理论是说，你不能够选择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你可以选择你如何的去回应。那么这个理论是相当不错的，相当不错的一个理论。它的目标呢，就是我不被我自己的环境呢所搅扰，甚至于所控制。因为我们人呢有一种习惯，这种什么习惯呢？就是说什么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很不高兴的时候，我就 blame， 我就怪别人，怪环境啊，怪我的这个文化啊，怪我生不逢时啊，我们就把这个责任呢推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他们的理论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你是永远都会不高兴，永远都不快乐，你是被环境所掌控。他们的意思说，你要靠你的回应来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他们是属于无神论，比较接近今天的所谓的这个存在主义。你已经存在了，你不要去问太多的问题，为什么那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样回应才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使得你很高兴，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那么有没有听过这句英文 To keep a stiff upper lip， 不管你碰到什么问题，反正就是一副这个很坚强的那个样子啊。他这个意思的原来就是说，当人这个人很生气啊，受到这个惊吓的时候呢，常常这个嘴唇就会发抖的啊，这个上，尤其是上唇啊会发抖。那他就是说，你要忍住，然后决定你怎么样回应。然后他还要，我看哈。坚持继续传福音，他的福音的信息，耶稣的作为以及他的复活。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现在讲最讲究最讲究的就是科学。科学呢是研究万物与人类的起源。OK， 这是我们现在，我们甚至于把科学放在神以上。到底应不应该信神呢？假如是科学能够证明有神的话，我就相信。你想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吧。我们从小就学科学，科学能够证明有神，我就相信神。那是科学在上面呢，还是神在上面？这一点我们没办法得到答案。答案就是说神在上面。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你去试试看，你跟神直接沟通，他就告诉你他是谁。那么另外一个叫做哲学，哲学是寻求万物与人类存在的意义。科学是告诉我们how， 怎么回事。哲学呢是告诉我们 why， 为什么， 为什么人要存在，我们要如何的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哲学还有呢，宗教，这我们比较熟悉的宗教呢，简单的说，人类的是一个人类的关怀，人类的终极的关怀，人死了之后 what happened， 到哪里去了啊。但是保罗他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他的焦点在哪里呢？他的焦点在基督，通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神启示了以上所有的答案，凡是愿意相信的人都可以得着。这三样东西都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是人类在寻求的一个学问。我们要学科学，学哲学啊，也了解宗教，但是神呢对这些都有答案。不同的地方是这样子，这是人的一个想法，人的寻求 ABC， 人的寻求。这个呢是神的办法，人的想法常常会得到可给我们一种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呢，常常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证，唯有的一个办法认证呢，就是听神怎么说。你不要去问别人，当然你可以问别人，别人也可以给你做一些参考，但是不是 final。 什么样叫做 final 呢？最终最可靠呢，就是神自己的话语，神也自己将他自己的话语呢告诉你了。在这个地方，我用一个比喻吧，或许我以前也用过啊。我想从这个啊这么说吧，一个女孩子看见一个帅哥，哇，马上就心动了。但是呢，哎，不好意思，很想认识他。就天天那个注意他，天天观察他。那我问你，你要观察，你可以从他观察当中对他有很多的了解，对不对？但是你要观察多久才能够观察出来他的名字跟他的啊跟他的想法呢？根本不可能。那啊，另外一个办法，我去打听一下他这个男孩子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打听一下。结果你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听这结果呢，这个人说他是这样，那个人说他是那样啊，甚至于很可能有另外一个女生对他也很有兴趣，所以你问他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你他不怎么样，因为他自己想要跟他在一起啊。这个打听没用。那你想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呢？你直接去跟他沟通嘛，你直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我们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当然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是认为，哎呀，女孩子不能够这样主动了。不过我现在发现女孩子都比较主动了。以前其实不是女孩子不主动，他们叫做被动的主动，他 drop 一些 hint 给你一些暗示，然后呢啊，这里弄一点，弄一弄点，结果那个男孩子开始，哎，有心动了。其实那个男孩子才是被动，他是女孩子的一个被动的主动，男孩子呢是主动的被动。其实你一开始接触了之后呢，这个男孩子会把他自己的一切都很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你到处去打听打听打听，结果打听出来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你不知道信哪一个好。神既然把他的自己的话语直接已经给你了，你就从他的话语当中你去看一看。我当初信主之前啊，因为我是学科学的啊，学物理的，我从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而且很愿意相信，愿意啊，我觉得这个信仰很好 啊，我的同学们啊，还有我一些朋友们啊，我不想你们应该应该听，若不认识起码听说过杭牧师吧，杭克兰牧师哈。我在十岁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到他的教会，在台湾的厦门街教会就认识他了。你看我的这个历史是很久远的，但是经过了20年呀，差不多经过了20年，在20年当中一直在挣扎挣扎挣扎，想要用我的思想、我的逻辑、我的物理来了解这一位神，我才能够相信。我都对他不了解，我怎么可能相信呢？这也是很合理的一种想法。可是到后来终于有一天啊，想通了。想通了怎么回事啊？我想通了一件事情，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把神想通。我想通了这件事情，按照神的话语，信就必得着，我就信了。不过我还是跟神做了一个做了一个 negotiation 哈。我说主啊，我愿意来相信你，我想神的心意在这一件事情上可能就已经满足了，只要你愿意我就肯。我说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按照你的要求，按照圣经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所说的去做，求你帮助。其实我没讲的，其实他也知道，那意思就是说，假如到后来我发现你不是真实的话啊，你不要怪我哈。I did my part， 我已经做了我所当做的。到后来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已经有这一个理论，叫做巴斯格原理，巴斯格的这个叫做什么 wager 哈，就是有点像这个赌博一样。他说耶稣若不是真的，你不相信，你对了有什么好处呢？也没什么好处。耶稣若不是真的，你相信了，我刚才是讲什么？我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哈。第一个，耶稣不是真的，你不相信，你对了。耶稣是真的，耶稣不是真的，可是你信了，也没有什么坏处，对不对？耶稣是真的，你信了，哈利路亚，太棒太棒了。耶稣是真的，你不相信，你就惨了。这四个可能性。那假如你决定信耶稣的话，你会碰到什么最惨的情况？没有。你不信他却是真的，那个情况是难以描述的。神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他把他的信息已经托付给我们了，是我们的决定。而且一切呢都是压他自己的话语，由他自己的话语作为标准。 OK， 所以他传的这个福音啊，就是将神自己的话语清清楚楚的说出来，那个精髓就是说耶稣是基督，不要再等了，现在就可以信。我现在唯有一件事情后悔，我等了20年，不过感谢主， Late is better than never， 感谢主。 OK， 这些高知们听了保罗的这些理论啊，所传的这些神的话语，起码他们的这个好奇心啊，被挑起来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一种，他们听过很多很多不同的理论，但是呢，没有听过这一个，所以他们说他是胡言乱语哈。这胡言乱语的意思，原文啊，希腊文里面是说，在你知道很多这种名胜的广场，也在罗马那个广场有很多的鸽子，很多人就那么喂鸽子，把那个籽啊，比如回瓜籽啊什么，丢在那个地方，那个鸽子就在那边去做啊，叫做 seed picker。 他的意思 就是说你随随便便到底讲的乱七八糟是什么东西，不过很新鲜，我们没听过，所以呢他们愿意来听。他似乎是在传讲外邦的鬼神啊，当然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外邦的鬼神。然后呢就觉得说，嘿，我们觉得你讲的很有意思啊，请你到雅略巴谷来多讲一些，让我们啊能够多，这些人就好像什么，好像那些 researcher， 他们喜欢多听听，参加 conferences， 然后呢来啊增加自己的这个学问以及地位啊。Areopagus 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啊战神山啊 Mars Hill。 那我今年去的时候没有到那里去，十年前曾经去过啊，没什么好看，就几个大石头。不过它是有它的历史价值，在那个地方有一个 plaque， 上面写了关于这个保罗在这边讲到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啊，神将这个机会给了他，他就做了他喜欢做的事，他能够做的事情。而且呢他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他不是说我就这么一套，你喜不喜欢听就这么一套就给你，因为这个是真理，他是非常的 flexible。 那讲难听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哈，不过是就好像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句话不是一个很好的话。但是在保罗这个地方呢，他就说见什么样的人就说什么样人的话，使得他们能够了解，而不是说要取悦他们就乱讲啊。他就开始向他们讲，首先呢他肯定他们的虔诚的态度，他说你们各方面都小心翼翼的取悦并且敬拜各种神明。我们要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要赢得他的时候呢，你不要跟他对着干，首先呢建立一个关系。所以保罗这个很聪明的。然后呢他甚至于他说你们呢非常敬虔，甚至于连一个卫士之神，你为了要保证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或得罪任何一个神的话，所以说我有这个神这个神啊，有99个神，最后呢还有一个卫士之神，就是说啊，好像我们写什么东西啊，这个人这个人呢啊，最后呢以及其他，这就是那个其他。保罗就借着这一个作为一个切入点啊，因为他说你们啊，在这个雅典有人是说雅典遇见神比遇见人更容易，为什么？他的那些这些偶像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他说现在我来向你们介绍这一位卫士之神，而这位之神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个，他是自给自足的，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 OK， 那你说哎，不对啊，犹太人不是也有一个圣殿吗？对不对？他们到圣殿里面敬拜神。但是你要记得，当这个献所罗门献这个殿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记得吗？他说神啊，你是至高无大啊，无上伟大的神，整个的宇宙都不够你的居住，何况我这个小小的圣殿。他很清楚的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而这个圣殿神所允许他造的是帮他们能够有一个焦点，而不是说神的就住在那个殿，要不然的话神他怎么会有两次把他自己的房子烧掉呢，毁掉呢？保罗在这边很清楚的讲了，他不需要人给他任何的东西，这个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我在台湾的时候啊，那时候小学， 经常会有小学的同学家里有拜拜，邀请我们去吃那个拜拜。那个拜拜拜谁呢？拜神。要给谁吃呢？要给神吃的。到后来神不吃，都是人吃了。那问题就是说，这个神假如他连他自己的饮食都搞不定的话呢，他能够帮你什么呢？但是当人要拜神有所求的时候呢，逻辑已经不重要了。他说从亚当造了我们所有人，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规划我们一生的任务、寿命、地区和生命的目的。这是在25到26节，你们可以看一看，重新看一看。神要寻求他，神要人寻求他并爱他，借着他创造，借着理性啊，我们第27节28节，你们的诗人也确实描述了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人对于神的那种啊向往盼望呢，从哪里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是神把它放在里面的。在诗篇里面就讲了很清楚，他将这一种感受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将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我们若不得到这一个永恒，我们就一直不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然后最后这一点，神造人，人不能够造神。不要用偶像来描述或者来代表他，29节里面，因为那个不能够荣耀神，反而是对神的是一种亵渎。他不鉴察我们的过去啊，也就是说不计较我们过去，因为不知者不罪，其实没有这回事情，不知还是罪。你说啊，过失杀人是不是罪？法律上讲得很清楚，你过失杀人还是罪啊，只是罪比较轻一点。但是神呢，原谅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现在告诉我们，他渴望所有的人都悔改。你原来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神自己的话语告诉你了，你要悔改，不要再偏行歧路，因为他的审判的日子到了。那人就是说啊，已经讲了2000年了，耶稣复活证明他就是那一位审判者。你看保罗他的这个福音，从外面很大的，慢慢慢慢越说了越小，到最后呢讲到焦点，这个焦点呢，耶稣复活了，他是唯一的真正的救主。因为所有其他的宗教，他们的教主或者是创办人全部都死了，他们的坟墓还在，他们的尸骨也都还在，只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而且呢，他再来呢，他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他必按公义审判一切。最后一个钉子垂下来，目的就是要人开始感觉到站立。哎，有些人拒绝了福音，有些人犹豫不决，这些人就说，保罗你再多讲一点吧，再讲清楚一点吧，我们考虑考虑啊。有些人就相信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所以信从的人有人信。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哈，首先传福音的结果呢，都是一样的，有拒绝的，有犹豫的，有接受的，对不对？总是这个结果。所以呢，不要让你的热情冷下来，更不要因为传了而没有人信作为不传福音的借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哎呀，我就 传什么福音，没说传福音，就好像人家那个打电话来卖东西的，或者是你知道常常有人来敲门来卖东西，是不是？啊，这种我最讨厌，我也是这种感觉。 until 有一天神啊 convict 我，他说这些人是你要尊敬的，他们明明知道我打1000个电话恐怕有2个人会接受，他把焦点放在这2个人，而不放在那9998个人。那些敲门的常常会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骂，但是呢他们继续的敲门。我们总是觉得被人家回绝了心里就觉得不舒服，神所看重的不是你心里舒不舒服，他所看重的是不是那个他所拣选的人已经被你所 reach out， 他们能够早日得到这个救恩。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人的反应不是。偶尔我们会得到正面的回应，哈利路亚，非常非常高兴，也可能要到好几年之后才会知道结果。我曾经有一天在 email 上面，我看到有一个人不认识，记不得，起码我那时候认为是我所不顺的人，不认识的人，他告诉我们说，徐牧师，我很高兴来向你报告啊，好多年前你跟我传福音啊，现在我终于信了。我完完全全不记得这回事情，也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是看到这个我当然心中非常非常的高兴。我还记得我可能跟你们讲过啊，有一天神就叫我去跟我 office 里面一个人去跟他分享福音。这个人呢每一天中午回来的时候脸都是通红的，因为他是去喝酒。神就叫我说去 OK， 那时候我刚刚信主也没有多久，所以我就打电话找他，到他家去跟他传福音。我也不会传福音，我拿四律一张一张一张跟他读啊，读到我越读越觉得不舒服。有什么，你这样传福音有谁要信？读到最后就是说问他要不要信，我就说你要不要信，他说 OK， 我说啊，你说什么？他说我要信。第二年那时候我就已经从明尼苏达搬到这里来了，那是85年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他过去了，他在割草的时候过去了，但是呢他信了。后来我就去参加他的这个葬礼啊，他的太太一看到我啊，把我就拥抱起来，因为他的生命在那个时候有极大的改变。这不是我所计划的，我只是去做了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情，甚至于我们可能永远的不知道。哎，所以提摩太后书是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第二个，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护教学。你信什么，搞清楚；你为什么要信，也要搞清楚，因为别人会问你这2个问题的。啊，你要知道怎么样提出证据，你个人的证据，来支持你的信仰，而不是说啊，因为我爸妈信了，我从小就信了，那个是不够的。只要心里尊主一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不是说前一天晚上才准备，经常准备好，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会来 challenge 你啊。这个我想你们来，你要的话可以啊拍张照片，可以做你们这个预备的一个啊一个参考哈。讨论或者辩论，但是不要争论，因为讨论是沟通，辩论真理愈辩愈明， 但是争论的意思是什么？我要赢你。所以不要让人觉得你是一个万事通，没有人因为输了一场争论 而信耶稣的，你去问问看，好像没有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承认自己的无知反而更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为将来的机会啊铺路。神让我们有足够的了解可以信他，但是呢留下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让我们靠他。 Believe 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脑子里面我们相信他，属于理性的。我们要不要理性？当然要，也是神所给我们的，因为有些东西实在是不合理，但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东西不见得就不合理。当我们有足够的了解之后，那些不了解的东西我们是要靠相信，信靠 trust 啊，这个英文这两个字是比较确切，一个是 believe， 另外一个 trust。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别人说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but I trust you。 我们对神应该有这种态度。一个改变的你是一个不能够被否定的一个最佳证据，你的品格、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若是你的生命变成为更谦卑、尊重、温柔、无私，坚持做对的事情，以做好的事情，即使费钱费事也在所不惜，愿意快快的道歉原谅人，不记恨，使人觉得你难以抗拒，这样的人真的是难以抗拒，因为你不是在用嘴巴将跟他讲福音，你是让他看见福音的一个结果。对于大学生呢，尤其是新生，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高知教授、研究生，所以呢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换句话说，他不是吞吃所有碰到的人，他是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你是不是可吞吃的人呢？随时准备好，即使你不积极的去传福音，起码你知道如何抵挡这些高知门的一个挑战，免得成为他们的午餐。家长们，快上大学的孩子呢是最容易被吞吃的。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大学呢就是今天的所谓的应许之地，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但是流奶与蜜的地谁住在那里啊？巨人， intellectual 的这些巨人。孩子要不要因为怕这个巨人就不上大学呢？当然不是，你要上大学，但是你要预备好免得被这些巨人所吞吃，早早给他们穿上军装。你们记得军装是什么吧？在以弗所书里面，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就是信心，当作藤台，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预备好，要不然你的孩子在大学很可能他的信心就被吞吃了。根据统计，基督徒的孩子们，换句话说，这些孩子在教会当中都是好孩子，都是信耶稣的，他们到了上了大学之后，他的流失率是 75% 以上。希望这句话把你们吓到。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到你面前来，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时常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提醒我们，甚至于有的时候使我们的惊吓，因为你是那一位公义的神，我们若离开你，我们就要被我们的敌人撒旦所吞吃。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让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是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活在这个世上，而不是光是寻求我们自己的快乐，寻求我们自己的享受，因为我们活着是为你活着，为你的荣耀而活。我们愿意时常的被你自己所引导，走主你自己道路，走那条窄路，以至于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空手来见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